大家好，小戴我回来了，欢迎来到第563期参考信息。社交媒体上近日疯传一位26岁的英国姑娘自述千里迢迢来中国看胃病的故事。她原本要等待几个月才能在当地治疗，而在中国只用了13天，约300英镑就解决了问题。类似的视频和帖子频频出现，让外国人扎堆来华就医成为了热门话题。新华每日电讯引述北京协和医院国际医疗部主任的话说，与前几年相比，该院国际部外籍患者的数量增加，特别是2024年之后增加比较明显。海南医科大学二附院国际医学中心负责人也透露，该院外籍患者的整体数量虽然较少，但增长较快，主要来自俄罗斯、新加坡、美国、印尼、马来西亚、南非等国。不过第一财经记者调查了解，在中国就医的国际患者以在华工作的为主，真正来华看病的国际患者数量仍很少。财新引述跨境就医中介机构盛诺一家董事长的话说，社交媒体营造的外国人扎堆来中国看病可能只是个误解。他认为存在增长趋势，但是实际规模仍然很小，估计2025年专门来华就医的外国客户可能都不到一万人。2024中国国际医疗服务行业发展报告显示，中国大陆境内有57个城市的850家医疗机构提供国际医疗服务。业内人士认为，中国医疗服务在一些领域具备独特优势，吸引了国际患者来华就医。国家卫健委医政司负责人指出，中国在一些细分专业领域的临床经验更丰富，质子治疗、靶向药物等先进治疗技术和费用也低于发达国家。此外，随着中医药在国际上获得更多认可，针灸、艾灸、推拿及一些特色中药受到外国患者的欢迎。有患者利用入境中国免签政策旅游的同时顺便体验中医治疗。中国是跨境医疗的输出大国，每年有80万人次出国寻求医疗服务，是全球医疗消费的主要客源国，相比之下来华就医的规模仍较小。国际医疗旅游市场有两个主要方向，一是发展中国家的高净值人群为了更高的医疗水平到发达国家就医，二是发达国家中低收入人群到亚洲国家寻求较低价格的医疗服务。有业内人士建议，中国可以主攻第二类市场。越来越多外国人来华看病，是否会挤占国内的医疗资源？一财记者了解到，受语言和报销方面的限制，外国人会到国内医院的国际部看病，并不会挤占基本医疗服务资源。去年以来，多家公立医院的国际部投入使用，成为深化公立医院改革、满足多层次多样化就医需求的创新试验田。在湖南邵阳，两名印度籍飞饼师傅被科技局认定为外籍专家，每人获得1000元的慰问费。针对公众疑问，邵东市科工局回应，确有发放相关费用，但外籍专家认定和钱款来源都是邵阳市科技局，我们只是经办单位，邵阳科技局暂时没有公布具体政策。事件或许与湖南优化外籍人士创新创业环境、引进海外人才与智力的政策相关。去年，湖南推出外籍人士来乡创新创业环境八大举措，吸引更多外籍人士来乡发展，出台了各种便利化措施。从海报新闻视频中的表格可以看出，两名印度飞饼师傅被认定为 B 类人才。根据科技部文件， B 类人才是符合外国人来华工作指导目录和岗位需求，属于中国经济社会事业发展急需的外国专业人才。而邵阳正在深创世界美食之都，或许是给印度飞饼师傅政策倾斜的原因之一。此外，1000元不是科研资助，而是属于春节重大节日外国专家慰问专项资金。很难不让人想起山东大学当年的学办事件，上有所好，下必生焉。或许对于管理者来说，发给谁都是发，只要程序合规就行。在海南，当地打算给张学友演唱会、陈奕迅演唱会分别奖励50万和100万，引发强烈争议。支持者认为，演唱会能够吸引大量外地游客，带动当地交通、住宿、餐饮发展，补贴更像是杠杆投资，并且奖励的受众是演唱会主办方，而非歌手个人。反对声音同样尖锐，网民质疑，财政资金应当优先用于民生领域，将公共资金投入商业演唱会是否经过充分的研究论证。近年来，演唱会成为各地推动文旅消费升级的重要动力，多省市出台了扶持政策，补贴形式多样，既有对演出举办方的直接资金奖励，也有对场地租赁、宣传推广等环节的费用补贴，部分地区还会结合演出规模、票房收入、外地观众占比等因素，设置阶梯式奖励标准。江苏交汇点新闻评论，核心问题或许在于公众对财政资金使用的公平性与必要性的关注，花钱的一分没省，赚钱的盆满钵满，给不缺钱的主办方发奖励，难免会有一种劫贫济富的错觉。 尤其是当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领域仍存在进步空间，部分群体生活压力尚未完全缓解时，将上百万公共资金投向商业演唱会，难免会让公众产生资源错配的感受。千呼万唤，制定预制菜国标终于按下了加速键。国务院食安办等部门昨天就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预制菜、预制菜术语和分类，以及推广餐饮环节自主明示的公告征求意见，也算是罗永浩大战西北的正面影响吧。一直以来，预制菜概念模糊，导致争议不断。2024年市场监管总局等六部门给过一个定义，但定义范畴比较复杂，要求不添加防腐剂。那么半成品菜如果添加了防腐剂就不算预制菜了吗？这与消费者的习惯认知有较大的差距。而包括西贝在内的许多商家就坚持强调，半成品或成品菜肴不属于预制菜，也是在挑战公众认知。这次的预制菜国标从术语定义上和上次差不多，预制菜是以一种或多种食用农产品及其制品为原料，使用或不使用调味料等辅料，不添加防腐剂，经工业化预加工制成，配以或不配以调味料包，加热或熟制后方可食用的预包装菜肴产品。但排除范围除了主食类食品，还增加了净菜、即食食品和中央厨房制作的菜肴，这四类都不算预制菜，缩小了模糊地带。对于公众关心的安全和营养问题，标准细化的规定，一方面禁止使用防腐剂，并严格限制其他食品添加剂使用，强调非必要不添加，另一方面设定预制菜保质期上限为12个月。针对公众普遍反映的高油高盐没有营养问题，标准鼓励采用先进加工技术以减少营养流失，控制油盐糖的添加量，将减油减盐减糖理念融入生产规范，推动行业向更健康的方向转型，鼓励采用气调保鲜、冰温保鲜等有利于保鲜的技术，以及非热加工、包埋运载等营养与风味稳态化技术，减少营养损失，提升口感、风味和质地等品质和口味复原度。在保障消费者知情权方面，要求预制菜必须明确标示食用方式，是加热后食用还是需熟制后食用，确保消费者一目了然。在餐饮环节采取鼓励明示而非统一强制标准的做法，尊重了消费者的知情与选择权，也兼顾了餐饮行业现状和国际惯例。总之，预制菜是食品工业化发展的必然产物，契合了当下快节奏的生活方式，发展趋势不可逆转。但产业要在发展与公众要求的安全、营养、健康以及保障知情权之间取得平衡。关注一次特别的人大常委会会议，2月4日，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0次会议举行，会期仅一天，议程是审议个别代表资格的报告。周新民、罗琦、刘沧礼三人被罢免人大代表，罗琦和刘沧礼的常委会委员职务相应撤销。三人都是军工大咖，周新民曾任中国航空工业集团董事长，2025年卸任。罗琦是工程院院士，曾任中国核工业集团总工程师科技委主任。刘沧礼是中科院院士，曾任核武器研制生产单位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院长，2024年卸任。周新民56岁，江西抚州临川人，西工大本科，华中科大硕士，曾在隶属中航工业的直升机科研生产基地昌飞工作近20年，当到董事长。2018年转任中国商飞副总经理，2023年升任总经理并晋升副部。2024年3月接替谭瑞松出任中航工业董事长，5个月后谭瑞松落马。周新民最后一次公开亮相是2025年1月20日出席中航工业党组巡视整改工作领导小组专题会议，7月时任兵工集团董事长陈福波来接替了他。近年来，多名副部级军工企业一把手被罢免人大代表或撤销政协委员，包括航天科技集团徐达哲、吴彦生，兵工集团刘石泉，航空发动机集团曹建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曾毅等。罗琦58岁，四川自贡富顺县人，西工大本科，西安交大硕士，曾在隶属中核集团的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工作多年，2009年当上院长。核动力院是中国唯一集核反应堆研究、设计、试验、运行和小批量生产为一体的大型综合性科研基地。2022年起，罗琦出任中核集团总工程师科技委主任。2023年，中核集团有三人当选全国人大代表，除了罗琦，还有时任集团副总工程师、中核404董事长刘世鹏已被罢免。 罗琦曾主持完成中国新一代核动力研发平台研制，带领团队完成中国自主三代核电反应堆的研发和玲珑一号攻关，2019年当选工程院院士，目前工程院院士名单中已删除他的名字和简历。此外，1月19日卸任中核集团总经理两年的顾军落马。刘仓礼64岁，陕西宝鸡岐山县人，1982年毕业于国防科大，1993年获中科大硕士，1999年获加州理工博士。他是实验物理学家，主要从事爆轰冲击波物理研究和装备研发工作，2021年当选中科院院士。2015年9月，时任中务院科技委主任的刘仓礼升任院长，晋升副部级，2024年6月免职。第14届全国人大代表原本共有2977人，目前已补选13人，罢免78人，辞职10人，去世5人，总数减至2897人。关注一组立法动向，公安部起草了网络犯罪防治法征求意见稿，正在公开征求意见，将网络犯罪的防治对象扩展到基础资源、技术工具、账号、支付链路及平台运行等关键环节，任何个人组织不得干扰破坏实名制。起草说明称，这能有效遏制网络犯罪物料供应黑灰产，并称仅靠个案打击、事后惩处不足以遏制高发频发的网络犯罪蔓延势头，必须打防结合，防范为先，关口前移，强化行政监管。当前网络犯罪中最受关注的是电诈及其关联犯罪，去年公安机关共侦破 25.8 万起，拦截诈骗电话36亿次，短信33亿条，紧急止付涉诈资金 2170.7 万，但近年来针对电话卡、银行卡的断卡误伤扩大化，影响了很多人的正常生活，入罪门槛较低的帮信罪也有口袋化的趋势。意见稿多次提及实名制，任何个人和组织开立移动电话卡、物联网卡、银行账户、支付账户，应当提供真实身份信息，不得使用伪造、变造的身份证件、虚假身份信息，扰乱实名制管理。任何个人和组织办理互联网信息发布、即时通讯等服务，应当提供真实身份信息，不得实施扰乱实名制管理的行为，包括无正当理由大量持有非本人注册的网络账号等。任何个人和组织制售提供具有网络虚拟定位等功能的设备、软件、工具、服务的，应到公安机关、电信等主管部门备案，并登记购买者、使用者的真实身份信息。法律责任部分明确了罚款、拘留等行政处罚，有关主管部门可将被罚的个人和组织列入黑名单，责令有关服务提供者限制或禁止其开卡。针对网络犯罪跨国跨境的特点，意见稿规定，境外个人和组织为境内用户提供互联网服务及相关产品服务，为网络犯罪活动提供支持和帮助的，网信部门可采取技术阻断措施。征求意见截止到3月2日。这部法律目前在公安部起草阶段，尚未进入立法机关的正式立法流程。另外，实施30年的警察法启动大修，修订案草案首次以法律形式明确警察分为公安机关和国家安全机关警察、司法行政机关监狱戒毒警察以及法院、检察院、司法警察三大类，并细化职责清单，还首次将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总则。为破解基层警察不敢执法、不愿执法的困境，草案稿一方面将纪律禁止行为扩充到14项，滥用职权、失职失责、性质恶劣的行为终身追责；另一方面规定警察遭受不实举报时，应及时澄清证明本人及近亲属人身安全面临危险时可获得保护措施，因公负伤可享受优先救治。更新一下网络基础国情，第5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5日发布，截至2025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 11.25 亿，互联网普及率突破 80%， 达到 80.1%， 较“十四五”初期提升 9.7 个百分点。城乡普及率更加均衡，农村互联网普及率 69.5%， 较“十四五”初期提升 13.6 个百分点。60岁及以上网民互联网使用率达 53.7%。在线政务、互联网医疗、在线教育用户分别为 9.4 亿、4.1 亿、3.27 亿，高校办成一件事转化为常态化服务机制。互联网医疗从在线问诊、复诊开药扩展至健康管理、慢病随访与远程会诊。报告称，我国已建成全球技术领先、规模最大的信息通信网络。移动网络方面，建成 5G 基站 483.8 万座，全国所有乡镇以及 95% 的行政村已通 5G。5G 眼镜网络覆盖超330个城市。 固定网络方面，建成千兆光网时居胖端口3162万个，三分之二的地市达到千兆城市标准，并在部分城市开展万兆光网试点建设。算力设施方面，建成万卡智算集群42个，智能算力规模超过1590 EFLOPS， 位居全球前列。生成式 AI 用户规模达 6.02 亿，较2024年底增长 141.7%， 普及率 42.8%， 大幅提高 25.2 个百分点。生成式 AI 加速融入日常生活与生产领域，全国中小企业超6000万家，数量、从业人员、资产分别占全部企业的 99.9%、 84.3% 和 78%。培育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超 1.76 万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超14万家，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超60万家，超60%小巨人企业深耕工业基础领域，近80%分布在重点产业链环节，90%企业至少为3家国内外知名大企业直接配套。量子科技、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等未来产业领域小巨人企业近6000家。目前报告只有通稿，没有公布完整版，暂时看不到视频、短视频等使用习惯数据，等能下载了再看看。好的，本期参考信息就是这些，我们下周再见。